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大家好，欢迎参加洪泽研究深度洪泽音响会1046至1047线上反馈 AACR 会议复盘及未来研发趋势。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有请主讲人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投资者们大家好，我是洪泽医药的幻斌。那么本周呢，我们是请了两位临床专家针对本年 AACR 会议上各类创销产品做出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点评以及告诉我们未来整个创销行业里面整体的研发趋势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但因为两位临床专家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产品都非常了解，所以本次调研的一个观点只针对也仅仅代表专家个人的一个观点。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两位专家在本次 AACR 中核心的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那本次 AACR 的会议呢，也是作为全球肿瘤创新研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风向标，也是集中展现了国内外创新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那整体来看的话，国产创新药的一个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啊，整个行业是正在加速从 Me Too 的这类型的研发向 First in Class 的这类型新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转型。那在核心产品方面啊，就大家以及整个市场最关心的还是 PD-1 VEGF 双抗。那 PD-1 VEGF 双抗目前有多个国产的厂家都在本次会议上公布了早期的临床数据，但是从目前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啊，这几款 PD-1 VEGF 的产品难以从现有的一个数据上来评判出说哪款产品有明显的一个差异。那所以从现阶段来看的话，这类品类整体的同质化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主要的不同的一个临床数据的体现，按照临床专家的观点来说，主要是在差异是在临床质控上，那特别是入组人群整个精准筛选的体系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完善，那所以导致了不同产品之间的一个不良反应是存在差异的。那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临床专家就表示，那康方生物在整个临床入组的一个患者的一个筛选过程中是排除了可能存在血管高危的这类型的一个患者，那这也是让 AKR 突破了 VGF 类这类药物没办法用在鳞癌的一个禁忌。那但是像其他产品，因为入组的整体的标准会更加宽松一些，部分的一个患者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出血的一个风险，那所以会导致部分的一个产品可能临床的一个不良反应发生率会相对来说比较高。那针对 PD-1 VGF 的这类型产品来看，短期的 PFS 和 ORR 的一个获益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但也是因为 OS 会受到后线的一个治疗的干扰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会发现目前不管是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整体的审批逻辑可能也是存在的非常大的一个差异。那对于我们国内来说，那一线的一个肺癌治疗可能会非常认可 PFS 的一个获益，因为其实总体来看，中国的一个肿瘤患者的一个求生欲会比较强，然后肿瘤患者的整体的一个后线治疗的线数会非常非常多，所以干扰的因素也会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对于临床医生来说的话，他也是非常看重早期的一个 PFS 和 OR 的一个获益的。但是对于海外的一个临床专家来看，因为海外的患者可能治疗线数是非常的规范的，可能就一线二线到最后的一个末线，所以对于海外的一些临床专家来看，他们会更看重这类型产品一个长期的 OS 的一个获益。那是这是针对 PD-1 VEGF 双抗专家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和反馈。那从 ADC 这一类品类来说，目前 ADC 药物也已经成为了整个创新药研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线的这么一个思路。那中国在全球的 ADC 赛道其实已经确定了一个领跑一个地位。那从目前来看，就是全球在研的 ADC 项目中，中国的占比已经是超过 50% 的。那本次会议中，像汉森制药的 BQH3 ADC， 再顶的 DLL3 ADC， 还有 CINITY 的 5T4 双抗 ADC， 这些国产产品都有公布相关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那其中专家会认为说像 DLL3 ADC 是给小细胞肺癌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突破。那同时部分的一个 ADC 与 PD-1 联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实体瘤治疗的一个主流一个方向。那除此之外，像 Claudin18.2 ADC 和 MSLN 这些新的一个靶点 ADC 的一个进展是非常显著的。那像英恩生物的 MSLN ADC 是突破了靶点外周血分布的一个成药性的一个瓶颈。那从重点的一个靶点或者说重点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我们设计的一个药物的思路来看啊，目前重点靶点和新技术的一个迭代啊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其实在本次会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几款 Pancaras 的一个抑制剂，那 Pancaras 这抑制剂可以覆盖多种突变的一个亚型。那像国内的恒瑞、贝达这些企业也有自己的 Pancaras 产品在 AACR 的一个会议上去公布自己早期的临床数据。那除此之外呢，像四代 EGFR TKI、Ocra 的抑制剂，还有分子胶 TCE 三抗，这些品类都有突破性的进展，也都是为了很多存在耐药的一个肿瘤患者提供了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向和新的一个选择。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恒瑞也是公布了 CDK4 的这个靶向药物。那其实 CDK4 的这个靶向药物也是聚焦在CDK46 耐药的一个患者的一个人群中。那但是也是因为 CDK46 的这个患者人群耐药了之后整体的患者的一个身体情况比较差，所以也导致了像恒瑞的这款 CDK4 可能整体的 ORR 会偏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存在响应的这部分患者来看，长期的一个病灶的控制潜力还是蛮不错的。 那这是可能在本次会议里面整体所有的一个临床专家提到了一些核心的一些重点的品种和整体的一个观感，也是对了其中的一些核心的重点品种做了一些点评。那详细的纪要的话，我已经发布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对外公开的一个平台上了。那各位客户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老师或联系我们的分析师去索要相关的一个纪要。那除了这些 ACR 的一个会议的一个总结之外，我也向两位的临床专家咨询了整个行业监管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其中临床专家就有表示说，自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国内的整个医药行业的一个合规管控的趋势是更加的一个严格的。那其中可能包括说像超市应征用药啊，像院外购药啊，这些可能灰色的地带是被我们整个行业是被有效的一个规范或者说统一了我们的一个行为守则的。那低质量的一个临床研究也是在不断的去被整个行业所降低，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其实是达到了整体一个提升质量的这么一个效果。那这是行业趋势方面的整体的一个情况。那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 AACR 的会议也是体现出了我们国产创新药的整体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包括说像双抗 ADC 还有一些新靶点新技术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现在中国创新药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重点。那后续的话，我们可能会关注更多的临床三期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落地。那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去可以关注更多的 AACR 的会议和后续的 ASCO 整体的临床数据的所体现出来的一个趋势。那我相信在后续的 ASCO 会议也好 ,ESMO 的会议也好，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中国创新药在这些会议上去公布更多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对，那本次的整体的一个反馈和线上的一个讲解的话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一个倾听和时间。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还是可以联系我们的分析师或联系我们的销售老师，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来找我们交流，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